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修好自己完成使命，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8年年底得法，在过去的22个年头里，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之中，感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第一部分，开窍与大法结缘。以前我的妻子身缠多病，有过敏性鼻炎、乳腺增生、宫颈肌瘤、血压低等病，多方医治不好。但是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她的身体就有所好转。那时我很反对她修炼，认为这是迷信，用离婚威胁她，不让她修炼。但我还是偷着看了她学的一本天书《精进要旨》中的穷。文中说，宇宙之浩瀚，天体之宏大，非人所能探知，物质之微，非人所能窥测，人体之穷奥，非人知其表面一穴之苗，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谜。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台湾发射卫星火箭成功接轨，这一下就令我想到师父在经文穷里面提到的宇宙。宇宙中有轨道吗？怎么火箭会成功接轨呢？这一下我的脑子就好像炸开一样，刷一下，好像跟宇宙也接轨了，有沟通了。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开窍吧。后来我就让妻子把所有的大法书拿回家，以前我不让她放在家里，不然我就会将书毁掉，所以她把宝书放在单位里。通过拜读大法书，我真是如获至宝，三个晚上就把转法轮看完了。第二部分，学转法轮，身心转变。在我拜读转法轮的第三天早上，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早上我吐出了很多血，当时妻子看到都吓了一跳，她跟我说没事，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害怕。转法轮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人生生世世的病痛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我知道这是师尊在为我清理身体，因为以前我患有乙型肝炎，我1.78米的身高，体重都不够120斤，但我修炼后不久体重就增加了，到现在是150斤左右，让我感到无病一身轻，身心快乐。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这本书我再也放不下了。此生能够得到大法是多么的幸运。通过学习转法轮，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以及有得有失的道理。以前在工作单位拿回家的公家的工具以及其他东西全部都送了回去，曾经赌钱成瘾，输掉了所有积蓄，修炼后再也不赌钱，不打麻将了，也戒了烟，做事知道要先考虑别人，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家的电表坏了，指针不转了，我很高兴，觉得省电费了。学法轮功后，我想到我家的电表几年都不走了，就自己主动去供电局要求补交电费，这样通过与供电局协商补交了几千元的电费。第三部分，坚持，难行能行。2002年底，我居住的城市大法书短缺，那里的同修很需要大法书。当时我想，我去学一学如何制作书吧。于是我就去其他地区学习如何做书，回来之后就开始自己制作大法书和真相资料了。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学着摆弄鼠标，学了半天，那个光标还是晃来晃去的，不听使唤。真是像有同修说的那样，宁愿拿锄头也不愿拿鼠标。以前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自从修炼大法后，我就一直在修自己的忍耐心。这次做真相资料也是对我的忍耐力和毅力的考验，我必须去适应这份重要的工作。内心深处有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不断地往前走，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由于邪恶的迫害，我失去了常人的工作，为了能专心做真相资料，就一直没有找正规的工作。 家庭开支基本上是靠妻子同修的工资来维持，资料点使用的资金都是靠同修自愿捐助的。我知道这是大法的资源，使用钱的时候不能出一点问题。一个原则就是同修捐助的钱全部要用在救度众生的事情上，所以同修捐助的钱都是和其他用款分开存放的。如果有的时候不小心搞混了，宁愿用自己的钱多补，也绝不能有半点差错。第四部分，修出正念。修炼要求我们做事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例如当设备不能运转了，很多同修都交流过要先修心性后修机器。我在常人中的工作是机械维修，所以很多时候例如打印机有毛病了，我就不自觉地先想到去维修机器设备。后来通过学法交流及阅读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等，我知道调整好心态最重要，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尽力去掉急躁的执着心，归正自己的行为，故障自然也就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你们在做任何正式法的事情时，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想办法解决难题。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随着正法进程推进，救度众生的需要，我们资料点做了多种不同的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护身符、风雨天地行等光盘、九瓶共产党书和光盘、神韵光盘等等。现在都不太记得那一份份精美的神韵光盘是怎样做出来的了，现在想起来感觉到真是有神助啊。我们还要提供资料给周边一些地区，把资料送到学员手中的经历也是修心的过程。多数情况下我开车去送资料，但有一段时间在过桥和过路的收费站经常有警察持枪执行任务，一开始我心里有点紧张，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于是发正念，清除了干扰，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了，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都是这样正念过关。第五部分，放下亲情，到大使馆打横幅讲真相。2018年我们来到悉尼，女儿这时已经在悉尼居住五年了，还有了两个孩子，我们很高兴跟女儿一家团聚。但亲家同修曾经告诉我，堪培拉很需要人手，特别是中共大使馆前。我想自己刚到悉尼，很多事也做不了，只要是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事，去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马上又要跟妻子和女儿分开，真有一点舍不得。当时妻子要帮女儿照顾孩子，所以不能跟我一起去堪培拉，那就再去执着，再放下人中的情吧。第二天我就跟妻子和女儿告别，一个人来到堪培拉，很快加入了在堪培拉讲真相救众生的项目中。到现在我坚持在大使馆前挂横幅练功和发正念已有三年了，风雨无阻。从早上7点45分到下午5点半，堪培拉的同修轮流来这里，我们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震慑着邪恶，也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经常有来往的车辆向我们按喇叭表示支持，或竖起大拇指表示赞扬。一年后妻子也来到了堪培拉，我们一起去中共大使馆。记得去年圣诞节假期的一天，我们夫妻在大使馆前练功，听到有车停在路边的声音，睁眼一看，一位约70岁的西人老太太慢慢地从车上下来，然后向我们走来。妻子迎上前去，老太太捧着两块包装很精美的巧克力，亲切地放在妻子手中，说了几句话，然后眼含热泪慢慢回到车上。看到世人的觉醒，我们非常感动。堪培拉的冬天很冷，天也黑得早，有时还刮着寒风，下着大雨。有学员劝我早点回家，我想正式大法的事不能打折扣。我悟到，我们在大使馆前约定的时间，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有安排的。如果因为我早些走了，刚巧有缘的人来到， 没有看到我们的横幅，没有看到我们的真相，因而没有了解真相，没有得到救度，那这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呢？这可能是众生千百年的等待，因此我每次都坚持到结束的时候。第六部分，参与其他救人项目，多救人。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要遵从师父的教导，紧紧跟上正法进程，完成师父所要的。我加入了一些其他救人的项目。2019年下半年开始推广神运，有一项就是挨家挨户挂门把。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早上五点出发到各小区小镇去发单张，正是夏天，天气虽热，经常觉得越走越轻松，越走感到身上能量越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鼓励我，谢谢师父。有的时候还唱着大法歌，一天下来心里感到踏实愉悦。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堪培拉逐渐熟悉了。由开始同修带着我们去发单张，到后来自己开车独立去发。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自己深感到政法进程在快速的推进，多少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想到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更感到救人的紧迫，自己肩负的使命的重大。疫情刚开始时，堪培拉在禁足中，我想怎么出去讲真相救人呢？大纪元时报社及时送来了揭露中共的真相资料《大纪元特刊》，我和同修们一起尽快地把真相资料送给堪培拉众生。后来又有了介绍法轮功的特刊和揭露中共的《大纪元特刊》。再次感谢那些提供救人资料的同修的付出和支持。我经常和妻子同修组成一个小组，有时我们俩出去两天左右就把资料发遍了一个地区。在大陆和澳洲，我都参与了打自动语音真相电话项目。有一次，我为了省钱买了几台旧的手机，心想只要改了串号，装上自动语音软件，装上要打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使用了。可是我发现，买来的旧手机需要密码开机才能装软件，我没有密码，怎么办呢？我想求师父吧，然后静下心来，盘腿打坐发正念。忘记了多长时间了，头脑中忽然有了几个数字，马上用笔把它记下来，打开手机将数字的顺序试了几遍，解锁了。我的眼睛湿润了。现在写到这里，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多谢师尊。打真相语音电话虽然要花费一些钱，但救度众生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项目救度的是可贵的中国人，所以我不怎么考虑用钱多少的问题。随着工作逐步稳定，生活也稳定了，一切都有师父安排。第七部分，用正念对待矛盾，修好自己，多救人。我还参与了汽车展板讲真相，派发大纪元报纸和征签等一些项目。在与同修的相处与配合中，有时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是我悟到，不管别人是对是错，其实都是与自己的修炼有关的。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少看别人的不好，因此我在思想中尽量不加上同修不好的念头，这样就不会产生间隔，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阻碍我们救度众生。我想素不相识的常人，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们，为什么不能善待自己的同修呢？修炼人都有没修好的部分，我们看到不足就默默地去配合去圆融，这才是师父所要的。在做讲真相项目时，看到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时，我会用正念加强同修之间正的因素，清除给同修造成间隔的负面因素。我深知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自己的修炼状态决定着救人的力度与成效，因此我要求自己在每一个项目中都主动配合好整体，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这篇稿子是经过了一番努力才写出来的。一开始有同修建议我写，我觉得自己不善于写文章，几次拿起笔来又放下。一次我做了一个梦，在学校里做两道数学题，我不知怎么做， 一位同学配合我一起把这两道题做完了，交给老师后打了100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赶紧努力地把这篇稿件写完了，然后交给一位同修帮我修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走回修炼》，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去年才走回来的新学员，想借这次法会跟师父汇报下我近两年的修炼心得。也想借这次写交流稿的机会，静下心来认真地审视下自己的修炼过程，使自己提高。就在写这篇交流稿之前，我也有很多不纯的人心涌现，比如想等到经历了一个大的突破后，读起来会让人感觉很深刻的显示心，怕写不好丢面子的虚荣心。当我决定清除掉这些不好的人心的时候，我发现心就能静下来了。第一部分，走回修炼的难忘经历。我是自幼得法的小弟子，从2岁多就被爷爷奶奶带着一起去练功点。在我的记忆里，从小我们家的日常就是晚饭过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然后一起练功。当时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完整的读过转法轮，但经常看录像听录音。在我懂事前，大法的种子已经在我小小的身体里生根发芽了。当时爸爸的同事天目能看到我小腹部位的法轮，我从小的记忆里就只有法轮大法好这一个想法，即使铺天盖地的迫害压下来时，我也没有动摇过这个想法。但是出国后，因为自己的懒惰和贪玩，没有再继续修炼了。但我还是知道大法好。我自己打印出了一本转法轮，那本转法轮我带了15年。可惜我也只是带着，并没有认真坚持修炼学法。也是一眨眼，这15年就被我这样浪费掉了。我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渐渐地学坏，追求现代年轻人觉得能出风头的东西，讲话不带脏字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学骑摩托车、抽烟，行为没有一点女孩子该有的温柔秀气。我的内心越来越觉得缺失了什么东西。就在我找到工作来到悉尼后，曾经多次在市区的公园里看到过练功的同修，每次路过看到时，心里想下次有时间去问问他们可不可以让我加入，但也从来没真的行动过。不过可能也就是因为看到我还有修炼的心吧，师父在这最后的最后又把我拉了回来。去年一天中午睡觉时，突然醒来睁开眼，脑子里就出现一个声音说，你该修炼了。我当时没有犹豫，在心里答了一声好，然后就爬起来开始找书找录像，再次把5套功法跟着录像学了一遍。我把存放了15年的那本自己打印的转法轮翻了出来，开始学法，然后上网搜索法轮大法的网站，点进去一看，才发现原来师父出过这么多的经文，当时很惊讶。因为从小只知道有转法轮，于是我开始抓紧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以及所有的新经文。当时越学越激动， 越学感受越好。那段时间正好是第一次禁足，天天在家里24小时，除了睡觉时间外，我就是在学法，几乎每天学十多个小时以上的法。当时的心情真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二部分，加入正实法的大法弟子行列。随着大量的学法，我救人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感觉自己这小半年在家修炼的情况应该有所改变了，应该出去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了。这个心一起，我很快就找到了当地的辅导员。一开始，心里想着因为自己是做设计的，如果有媒体之类的项目需要我，那就最好了。但是我也想到自己这么晚才走回来，就去发发报纸也挺好的。第一次跟同修去发信箱的经历让我很难忘，因为发信箱的范围不小，要不停地走三四个小时。我那天还特意穿了一双很耐走的鞋，我原本自己也挺能走的，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但是没想到我才发了一半的范围，脚就开始磨得特别疼，感觉两个脚都起泡了，每走一步都是扎心的疼。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鞋以前不磨脚啊，怎么今天这样？然后我又想到，这可能是对我的考验，看我能不能坚持。我就开始一边走，一边背师父红营二中的诗，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还是疼，我咬着牙跟自己说，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想修炼救人，这点苦算什么苦？我是修炼人，我能坚持。就这样坚持下来，发完了剩下的一半区域。现在想想，那次是我第一次走出来正实法救人，所以一定是在考验我是否有决心和毅力。那次之后，我再出去发报纸，不管走多远，什么路，什么鞋，健步如飞，发得很快，脚步很轻，再也没有累的感觉了。第三部分，在媒体项目中修去执着自我的心。很快，我之前想加入媒体项目组的想法也实现了。当时正好有一个希望之声新开的视频项目组，需要设计人员做节目图片。我有幸加入了这个团队，这样一做一年多，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的频道订阅数在这一年里也从几千涨到了十多万。我记得最开始节目的观看人数和订阅人数一直上不去，我心里默默的着急，每天关注着数据，有一点点小进步就会很激动。有一次跟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对我说了一句话，师父都是看着我们的心性安排的，我们的层次到了，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我当时一下子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于是我的心也就放下了。在做项目中，我一开始有很强的自以为是，不能被说的人心，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并且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了，在专业方面有一定的权威性。一开始为项目做设计图的时候，不经意间就会带有平时工作中的心态，就是怎么样能让这图符合现代人的欣赏标准，却完全忘了现代人的道德水平、艺术水平都是扭曲的，其实都不是人应该有的标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引导世人走回传统。同修让我去参考其他大 V 节目的图时，我还心里有些不屑，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不愿意照着那种方向做。 特别想做出自己的风格，认为特立独行才是设计师应该有的。之后渐渐的，我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心是不对的，慢慢的也在改变，接受别人的建议，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干净。于是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彻底放弃这颗心的经历。一天，同修找到我，请我帮忙更新室外征签摆放的真相海报。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海报能完善的地方都修改了一遍，发回给了同修。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一周，同修给我的反馈竟然是都不太行，还是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位负责的同修想让我带着电脑去市区见他，当面调整。我这个心一下子就压不住了，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心里头可真来气，一点没考虑就跟同修说不行，我没空。等冷静下来，感觉不太对，自己这个态度怎么这么不好，就向内找，跟自己说这是为了救人，不能因为自己怕麻烦就不去。第二周，那位同修又来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我就答应了，约了周日中午见。因为下午还有学法，所以我想要速战速决。到了之后，见到那位负责的同修，发现他在练动功。还好是第二套最后一个动作了，我就想等他练完这套，应该能先跟我们说完再接着练。但没想到他练完这套跟我们聊了两句又接着练了，我心里这个不耐烦马上就起来了。好不容易等他练完了，我们在咖啡厅里坐下开始改设计稿。本来我想他应该就大概跟我说说，我记一下回家改就行了，没想到他又不按常理出牌，开始跟我一点一点地指挥着我改，这里应该再往左一格，再往右一格，这样改。我当时脸就沉下来了，心里跟自己说了千百遍要忍要忍，但却一点没有再向内找。直到我们去学法快迟到的时候才改完离开，我心里就更不高兴了，觉得很委屈。同修开车带着我往回赶的时候，我在车里坐着一言不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开始想试着向内找，问自己现在心里为什么觉得难受，是不是有什么心放不下的。但是每当我这样一想，好像有另一个想法就一下跳出来说，我没有错呀，我这么大老远跑来帮他改，自己的审美也比他好，他还这样挑三拣四的找麻烦，还不顾及我们的时间。当时我这一正一负的思想就在我脑子里疯狂地打架，打得我自己都有点分不清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了。就在我想的脑子都不太清楚了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一股冲击力从背后袭来，我的头重重地撞到了后面的靠背上，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车不受控制地划过了一个红灯。我当时懵了一下，接着听到同修在我旁边说我们被追尾了，才反应过来我们出车祸了。我当时一下警觉了，感觉刚刚头撞的那一下好像猛地把我脑子里所有的思想都撞出去了一样，人也清醒过来了，赶快认真地向内找，找到了自己不能被人说的强烈的自尊心、自以为是的心、看不起人的心、显示心、虚荣心，都是这么多这么不好的人心揉在一起，才让我那么的不舒服，都是这些人心执着拖着我不让我提高。这次的意外就如同师父给我的当头棒喝，我真的明白了要下定决心去掉这些心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不是说我的技术被采用才是修炼的提高，怎么样配合好，把这些事情共同做好，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这才是第一位的。 在之后做项目中，我也渐渐地不那么看重自己的建议了，更多去考虑怎么在同修的建议中用我的能力实现出更好的东西，那样做出的东西每次效果都会比较好。我们的频道也通过这次的美国大选热点做得越来越大，我也发现我们项目组的成员修炼状态越来越好，大家都很努力地在改正自己的不足，去圆融彼此。第四部分，禁足期间精进实修。由于五月份疫情再次在悉尼蔓延，我所在的公司老板决定关掉公司回国发展，我也因此失业了。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很平静，觉得应该是项目组那边更需要我了，所以师傅安排我去项目全职帮忙。我也挺开心的，能每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学法了，也能更多时间精进修炼和做项目了。那时每天早上我要5点半起来，去街上同修一起去办公室学法和练功，然后通常大家都要忙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每天3件事都能做全，那段时间感觉大家状态都挺好。后来我们还在办公室附近组织了室外练功点，刚在室外练了1周，就有一位西人来跟我们一起打坐，他也非常想了解大法，我把大法的书和练功教功视频都发给了他。有一天晚上回家路上去加油时，惊喜地发现在加油口上方后车窗上长出了9朵优昙婆罗花，我当时很激动，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当时精进表现的鼓励，师父也看到了我喜欢优昙婆罗花的心，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保护。随着悉尼禁足越来越严格，我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一天一天的，我的懒惰心和安逸心就又滋生出来了。之前从早忙到晚都不觉得累，现在睡个懒觉再起来，坐2-3个小时就觉得又困了。虽然在家确实增加了很多学法时间，我也每天坚持学2至4小时的法，但是总感觉自己做项目时心不在焉的，每天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自己心里又有点着急，不知道有劲儿要往哪里使。师父总会在我开始放松时给我安排新的事情，让我没有放松的余地，一直在推着我往前赶。这时我在大组学法交流中听到同修说最近又需要发报纸派信箱的人了，我就想去吧，但是另一边的懒惰心又开始过来干扰我，借口说这种机会还是留给不会做其他项目的同修吧，反正我已经在媒体中做事了，派信箱有点大材小用了的感觉。我左思右想了1周的时间，就觉得这是师父安排的，正好可以战胜我自己的懒惰心，我就跟协调的同修要了地图，同修给我发来2张，我一看地图估计要2600多份报纸，心里有点打颤，感觉面积有点大啊，能不能坚持发完呢？但地图都要来了，也没有反悔余地了，就去拿了2600份报纸回来，然后开始制定发报纸计划，早上7点起来去发，每天坚持。慢慢的，我从第一天只能坚持发1个小时，到后来能一次发2.5到3个小时，在发报纸时，为了不让自己有杂念，正念很强的去发，救人效果更好，我就背论语。有时走在路上，一步一个字的背，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投进信箱时发正念，清除一切阻碍世人看真相得救的邪恶因素。第五部分，大法项目不分轻重。在发报纸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找回了修炼刚开始的状态，可能也是因为师父看我状态好了，另一个更大的项目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收到了纽约项目组的招聘邮件，要招修图人员，我也没多想，就觉得这个我能帮忙，就把简历发过去了。没想到第2天就收到回信， 并且马上安排了两轮面试。在面试中，那边同修还说，看我的能力应该安排更好的职位，打算让我做设计。我当时挺高兴，这个欢喜心和沾沾自喜的心已经不自觉地翻了出来，一下就感觉自己不错了。美国的项目组那很大啊，比澳洲这边的大多了，不知不觉的也开始把项目分了个你轻他重的。然后奇怪的事情就出现了，本来面试的挺好的工作突然没音信了，我这才警惕起来，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这个机会不属于我，只是来考验我，让我去欢喜心的。那真是我过得最煎熬的两周，每天都在想，为啥还没给我发邮件呢？是不是不要我了？有天在练功时，突然有一念打入我脑子中，项目不分大小。我一下明白了，对呀，项目都是救人的，有什么大小轻重呢？我默默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把大法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情分个三六九，那还是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去做大法的事情了。就这一念，马上觉得轻松了。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录用通知，也顺利地入职了那边的项目组。我也体悟到，在修炼中，作为修炼人，当我真正放下时，才会得到应有的。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要无所求而自得。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以上是我这还不满两年中的修炼体会，真的感恩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在最后的时刻还没有放弃我。我也会继续在项目中与同修们一起精进实修，不枉费师尊对我的细心看护与安排。也希望所有同修们都能修炼如初，共同精进，共同圆满，跟随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